OK， 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Lab Play。那今天这样子应该算是第二季吗？就是因为前阵子就是因为要准备开始工作嘛，然后跑去英国玩，然后中间直接顺便给自己放了一个年假，直接耍废停更了快将近2个多月嘛。那上周就是在消耗当时去英国剪的那几篇短片这样子，然后已经录完了。已经弄完了，因为去英国其实只有录两集，然后就是刚去的第二还第三天嘛，就一切都很兴奋，然后就是录，然后就是讲，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喝着那边有名的苹果酒，那边有一间苹果酒就是那个 cider， 喝着 cider， 然后就是吃着起司，吃着饼干，然后喝着酒，然后录着音，这样子好不快活。然后第二次录音的时候，好像是看完就是悲惨世界吧，然后。应该是到整个旅行的中间的时间，可能过了第10天、第9天吧左右。然后那时候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也是算是记录，然后也是把当下情绪弄出来。但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些累，然后也有些让自己觉得说，哦，有点想体验当地的生活，就好好沉浸在里面，然后就也不要再去录音或干嘛的。所以到最后，因为。在离开英国之前有一个周末，那个周末我就是跟玉元同学跑去了法国玩，然后法国回来之后就是直接搭那个国泰航空，然后直接转机香港回到台湾，然后就过年这样子。所以后来开始过年，然后就都很忙，然后中间的那些什么可能行程或记的那些照片啊都没整理，然后录音也都没录这样子。所以今天现在是3月14号，那我打算就直接在这时候来补回忆一下，就是当时法国或者是最后末期的那个那什么一些英国行，然后想记录的东西吧。但因为其实已经过了蛮久了，至少已经1个月、2个月左右的故事了。那当然可能现在讲起来就会有一些生疏，或者是可能已经有些遥远，但因为还是有些蛮经典的桥段，然后到现在就很印象深刻，想记着。那所以我就可能在此分享一下。所以这集主要还是会先以讲完，就是想我想为自己做一个记录啦，把那个整个去欧洲、英国、法国的旅程的事情完整就是讲下来这样。然后至于之后，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我现在是开始工作了。那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之前也算是很忙，所以一直觉得说，哦，还没抓到一个足够可以 handle 这些录音啊、剪辑的余裕，所以就是都没有去更新节目。然后反而是这样慢慢囤一些集数，然后是希望之后也可以做到1周2更，但1周2更其实说实话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就等于是我可能礼拜一的时候去找一个朋友聊天录音，然后礼拜四又要。在自己可能 murmur 记录一下最近的实验近况，或者是生活体悟之类的吧。那但我还是想要努力继续做下去啊，就是看有没有办法达成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后来一开始是说只会记录嘛，那完全不会回听。但是因为为了剪那个英国回来的那几集嘛，所以后来在剪辑的时候在听，就觉得哇，当下有先去录这些节目就真的是最对的选择。因为当下听的当下讲起来的感觉是最直接然后最深刻的。那也就是过了这几个月的现在的我，那回去听了两集在英国的状况，就觉得哇，好怀念当时的一些情境啊，或是一些发生的故事，以及当下躺在那边，无论是躺在那个 Queen Mary 的那个烂烂宿舍里面的那个床还有点塌陷，然后睡得我背很痛，然后往一边歪，然后但是尽管那些东西怎么讲，就是是当下非常印象深刻，但是是过了很久很久。就是一定是会忘记的，可是因为有这个节目，然后后来我去回听的时候发现，欸，其实在回帖当下之后，借着文字以及我那些可能语言的表示的一些说法什么的，就觉得哇，那些感觉各种各式各样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又都在回到自己的脑海中，然后又仿佛自己就是处在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现在要补做功课， 补做完最后一段旅程。那上次应该是讲到就是有打过排球嘛，然后有去看了那个 Miserable， 然后准备要去看那个歌剧魅影。然后歌剧魅影看完之后的行程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在那个伦敦乱逛，然后看了很多美术馆，很多就是观光景点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我就想从这边开始回忆起吧。那先从那个叫啥歌剧魅影的音乐剧开始看好了，因为这趟去英国就是有看了悲惨世界以及歌剧魅影，就是这两个世界名著这样。那自己很庆幸就是有捏着钱包，然后捏着自己的软蛋，就是硬去买了两张票，然后直接开始看。因为那时候悲惨世界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当时的 balcony 的票价是一张45英镑，然后那个歌剧魅影它的时长好像是比较短一点还是怎样吧，然后反正它的票价是一张是27英镑，也是 balcony 的状况。所以用台币来想的话，其实这些票价都并不是一个便宜的数字，但就是老样子软蛋捏了，然后之后钱再赚就有了，然后直接给他吹下去看下去。对，那那个歌剧魅影在讲的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他开头是从一个非常酷炫的吊灯开始。那有看过歌剧魅影的人都知道，这应该不算剧透吧，应该也不算爆雷吧，反正该看的应该都看过啊。好，那为一些可能好应该也不会有，就是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听了这个节目然后觉得哦好有趣，然后所以对于歌剧魅影的一些剧情想去了解，然后自己在看剧的应该也不会是有这种人，所以我就先假设大家都看过歌剧魅影了，或者是已经看过他的无论是舞台剧、电影、小说，或者是YT 上的可能或脸书上的一些大陆剪辑的解说影片之类都可以。 anyway 反正就是一个歌剧魅影的表演好坏基本上会取决于那个吊灯，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认知都这样子。因为故事一开始是从一个吊灯放在舞台中间作为开始，那为什么是那个吊灯呢？因为它是一开始设定在一个法拍会上面，然后法拍会说，欸，我们现在开始拍卖这个具有非常历史价值的一个吊灯，然后这个吊灯是就是可能在那个拍卖会那个时间点再更往前推了不知道几年，那详细数字我没有去记，反正就更早之前的那个时间点，然后某个歌剧因为它常常会闹鬼常常发生事情，然后以此闻名的那个吊灯，然后这样拍卖。那这个吊灯为什么说最重要呢？因为这个吊灯一开始放在舞台中央嘛，然后它就是会随着可能幕的开始，就整个剧的开始，然后它就是有些人物进场什么的，然后这边自己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那反正吊灯会缓缓的上升到就是整个剧院的正上方，这样是它真的成为一个实际上的吊灯，它从一个道具然后变成一个电影的布置的不是电影布置啊，就是那个剧场的布置的一环。那因为以前那个歌剧魅影又来台湾演过，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在小巨蛋吗还是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印象，有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可能是小学五六年级有看过歌剧魅影，然后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那个吊灯是很 fancy 的，然后就直接就弄起来这样子，然后让最后那个吊灯会置于在那个表演残场中。那这样的手法有一个高明的地方，就等于是说，欸，我们原本是在看舞台上的一出戏，然后那出戏原本在讲说，哦，现在是一个法拍会，然后在拍那些商品，在拍那些歌剧院留下来的可能是音乐盒啊，又或者是吊灯什么的。那当那个吊灯从舞台上然后直接攀升就是攀到了那个就着那个钢线拉到了那整个线，我们在那个剧院的正中央的时候，这不单单是代表着一个故事的转换，时间的转变，同时也代表着就是现在的我们就是身处在那个当时的剧院。那这部分是我觉得做的比悲惨世界好或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自己看完这两出之后，我虽然是比较喜欢悲惨世界，因为我喜欢他的故事，然后他可能想探讨一些事情，又或者是他整个无论是历史架构嘛，又或者是他的人物的一些描述等等的，就是就于一个作品而言，我是比较喜欢悲惨世界的。但是歌剧魅影的话，不得不说他的舞台设计以及他舞台的一些展现道具的机关等等的，就是就算我不是读戏剧，我不是本科的，我也是可以感受的出来，就是说，哦，在这部分的时候， 那些可能做就是当时写剧本的人啊，又或者是这些舞台编辑、舞台指导这些人想做什么。好，那我就继续回到刚刚的那个吊灯，回到那个对吊灯吊到剧院上面，就是不单单就是指现在是进入到以前那个时代，同时也代表着我们就是在那个剧院里面的观众这样子。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打破第四面墙嘛，就是让我们自己是一个沉浸在整个表演当中，我们不单单是一个观众，我们同时也是这个表演的一环，有点像是沉浸式剧场，但其实又不太像，但其实算是，因为在后续的表演中，就等于是那个剧院就变成是那个歌剧魅影那个魅影所在那个时间点那个剧院，那台上的那些表演者，其实对于台下的观众而言，他们就真的是直接的表演者观众，而不是他们在表演表演者这样的概念。那所以剧中其实也有很常看到一些就是他们台上表演者跟台下的观众一些互动，或者是一些有设计台词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吊灯的部分为什么他会开始上去呢？因为他上去之后，他就是为了他之后可以掉下来。对，那是最大剧透，因为吊灯上去然后他又掉下来。那因为掉下来是因为那个就是魅影在作祟这样子。好，这就是我觉得歌剧魅影中刚前面讲到吊灯是整部作品中的精华，所以就是要看它到底怎么表现的，以及它到底那些装置怎么运作的。那这次看完就是觉得很棒啦。诶，我有点跳帧，太久没录这节目，现在讲话讲起来有点卡卡 KK 的，然后脑袋不太清楚这样。诶，对，好，因为刚刚讲了上去啊，开场，那反正我们就跳过中间的一些剧情啊，反正就是女主角她是一个本来不是女演员的、啊，然后后来那个原本的女主唱啊，因为一些问题，然后不唱啊，然后后来就变成她顶替上来，然后她的歌声很好听啊，然后所以她后来就一蹴成名啊，然后就是那个魅影一直想当她的老师，然后想当她唱歌啊，就后来发现魅影是个恐怖情人等等等等等的故事，就是烂人包吧，我的理解。好，那反正就是中间后面有一段就是魅影爆气啊，然后就是让吊灯掉下来，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是借在那个中场休息之前那个时间点吧，然后所以那个吊灯就是一边闪着火花，然后一边在那边晃，然后还有掉下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 fancy 的东西。然后掉完之后刚好就是到中场休息，然后这时候那个吊灯才又再缓缓的拉回去，然后就之后就再也没有吊灯戏份这样。那因为魅影他在歌剧中，就是在那歌剧院，他会潜伏在各个地方嘛，无论是屋顶，又或者地下室、下水道，又或者是可能某些房间都有些特殊机关之类。在这部分，我真的觉得很佩服那些道具的制作，以及可能就是刚刚前面讲过的，它是一种舞台表现的构思。因为像一开始，他有一个地方是他从镜子走出来，那个镜子，他因为一般的镜子，我们看来说，它就是怎么讲？就是就一般的逻辑来说的话，它应该是90度垂直于地面的吧。但是因为舞台的关系，所以那个镜子其实是它是几乎是倾斜往跟地面交大概是40-45度那样的感觉。所以就是你的观众他看到那个镜子，就是他会更有怎么讲房间的透视空间立体感什么哇哥嘛，那个名词我不太确定怎么讲，但是就是像是这种小细节。然后因为它是从镜子走出来，所以那个镜子的那个玻璃是可以打开又可以关起来的。那又或者是后面，因为它有除了在天，就是除了在那个屋顶上，它在屋顶上偷听别人讲话，然后听到别人在唱歌或者讲一些对话之类的。然后那些屋顶的拍摄的那些道具，以及最后的一些下水道或者是那个魅影的密室。那因为故事的最后，好了，这条最后故事的最后就是魅影放那个男女主角他们就是一条算是生路嘛，就反正他被爱感化，然后觉得说我不能当恐怖情人了，所以我要让他们相爱的人就是互相相爱这样子，所以他最后就离开，然后只在那个房间里面留下了一张面具。那最后那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演魅影的人就是坐到一张椅子上，然后他就把一个布盖在自己身上，然后就后来那个女主角过来要把那个布掀开之后，发现哦，里面人直接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白色的面具，就歌剧魅影的那个面具留在了椅子上。那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再次佩服，就是整个舞台的那些机关设计真的是很让人满足。对，所以好，作为一个英国观光大使，那这部分就是推荐完了，就是去英国，或者是你去，我记得美国那边也有，就是去那个看那个 音乐剧一定要看，拜托一定要看。然后记得要先做一些功课，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的那些故事什么的，然后你会看得更开心，我保证，就真的是很棒的东西。那后来的行程，我就是跑去了各式各样的美术馆、博物馆。那一开始大英博物馆嘛，然后还有国家美术馆，去看一些最经典的一些展品嘛，就是。像是以大英博物馆为例的话，大英博物馆它就有那个罗塞塔石碑，然后有埃及区，然后会有一些画作比较少，就比较多就是他们在大英帝国时然后从各地收过来的东西。那国家美术馆的话，就是那 National Gallery， 它那边就是有梵谷的经典的画，或者是莫内，或者是那叫什么高更，那些人都有。所以其实在逛那些美术馆的同时，就是在考验自己对于文化底蕴的涵养够不够的一个部分了。好，那因为自己真的花很多钱，所以去英国大家最好的行程其实真的强烈推荐可以去逛美术馆，因为美术馆那些 gallery 啊或者是 museum 啊，他们都是免费的，就都是免费的行程，所以你就走进去然后就可以逛。那除非你是想要去买一些特别的那个周边商品，或者是一些比较贵的导览行程嘛，或者是租借导览机之类的话，你可能就会需要额外花钱。但其实你在里面可以做一个方法，就像我一样，就是我到那个大英博物馆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当地会很多就是旅行团，或者是很多就自己花钱请了导游嘛。然后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如果你没有请人的话，你自己做的功课不足，你是没办法很好完整的看完整趟导览行程，就是你没有很完整的去了解到说，哦，这个展区他想讲的故事是什么，这边亚述文化，这边是古埃及文化，这边是两河流域怎样怎样之类，美索不达米亚怎样怎样之类，就是你可能都会有印象，但是你没办法很了解说，哦，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东西，什么意义或者什么历史背景这样子。所以请个导览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导览很贵嘛，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一样去迷免费的，因为当地很多导览，然后他们就是会拿这个小旗子，然后那些导游或者是那个讲解员、解说员，就是带着大家到处走、到处走这样子。那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就是像我自己就看到哦，这一团通常那边就是中国人很多，所以讲中文的导览也很多，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想要花钱去租那个叫啥那个导览机的话，那也不想去买那个行程的话，跟着那些人真的是最好的举动。因为像我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先跟着一批人，然后走完了整个两河流域跟亚述文化，然后接着到古埃及去的时候，又换到另外一批人，然后去了解了就是埃及那边的一些故事，上面那个木乃伊的，就木乃伊的那个叫啥棺材上面都写一些文章，然后那些文章它其实是有意义含的。像那时候好像一开始就说他们那个文字其实就是被认为有魔力嘛，有神圣的魔力，有力量的，所以那他们通常会说，哎呦，这东西是要献给神，这样这样子，所以会发现那个埃及的木乃伊上面的那个木头棺材，它的起手文字会固定有几个 pattern 这样子。我记得好像是鸟，然后什么沙，什么木头，什么挖哥，好还是什么肾脏，还是什么挖哥，还沙子，还这样的，反正就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但当下看到就是说，哇塞，太帅了吧，怎么会有人知道这种完全没有用得到的冷知识，这样。对，那大英博物馆逛了很多，那很多喜欢的东西，也不算喜欢的东西，就是在历史课本上看过的东西，然后觉得很棒，就是当下看到那些展品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就是感触蛮深的。但我还是再强调一次，我真的不喜欢英国的博物馆里面每个都要放木乃伊。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是怎样吧，就是每次真的是走到有木乃伊的区域，然后就会觉得怪怪的，就浑身不舒服，或者是觉得闷闷的、晕晕的这样子。那这个状况从可能小时候，就是之前大概是我在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吧，就是那时候大英博物馆来台湾的故宫做展览，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老师就带我去做那个校外教学，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那个大英博物馆来的那个木乃伊。然后我记得小时候看到那边就觉得不舒服，那不舒服感觉跟我可能自己去那个灵骨塔拜拜，或者是去外面一些摩阿坡，摩阿坡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还好，要看状况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对，所以真的强烈呼吁不要再放一些 死人在里面，就是埃及的东西真的没那么值得你们一直放啊，你们就是一个大英帝国，然后当时也收过来的东西，然后都不把它还回去，踏法踏法。好，那讲完的大英博物馆，那接下来国家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就刚前面讲过啊，最有名的那几个作画就是梵谷的那向日葵嘛，然后墓内的莲花，然后还有高更以及一些同时代的人作品，那就是也是一样，走马看花，走马看花，走马看花，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对于美术品或者是对于展览本身是跟人的距离很近的。那些作画就会发现他们的面前都没有那个叫啥，没有可能没有拉线，没有拉红线，然后画可能也都没有表框，或者是就是直接裸着给你看。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如果发现有些画上面有表框的话，那就真的是值得多看几下，因为那就是最著名的画。那在国家美术馆的时候有看了达文西的那个圣母的画像吗还什么的，那这个部分想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后来我去那个法国的罗浮宫的时候，有一幅类似构图，然后但是一些小细节，可能帽子啊或者是眼神不一样的作品，然后是在同时看到，我就觉得哦，这一趟真的是，虽然没有特意安排，因为我也是到了现场去看才知道说哦，这边有什么作品，然后才开始查 Google 恶补一些基本资料，但就是觉得蛮不错的。对，完了，现在讲一讲已经讲了21分钟，就是本来以为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就想讲一讲讲讲，就讲可以讲很多东东，好吧？那最后20分钟快速带过英国剩下一些我觉得很棒的地方，以及法国行程所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吧。那英国最后几天还有去那个温莎堡以及西敏寺。那西敏寺跟温莎堡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算是跟英国的国家皇室贵族很大关联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以西敏寺为例，它是一个教堂，那英国的伟人的西廊就是过世的人都会被埋在教堂里面，所以那个西敏寺其实算是一个超大的，就是死一堆人，就是一堆人住在里面的地方嘛。对，可以这样解释。那不知道为什么西方人很喜欢在教堂埋死人，然后埋死人就是在他们之前特别讲之前我还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走在地上的时候，就西方国家他们地板很长，都是那种大理石大石头嘛，那走一走走一走可能就发现，哎，这一块的石头特别不一样，这块石头可能变成大理石，然后它可能有刻一些纹路，但那些纹路已经被踏了快平了，已经看不太清楚等等的。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那些石头那些纹路都是墓碑，都是人自己埋下面。所以有趣的是，就是西敏寺是一个非常以类似就是英国数一数二，也不是数一数二，应该就是数一就有名的地方，所以有名的人都会在那边。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当你去参观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地下的那个叫什么那些文字做一个类似大地游戏嘛，或者驯魔探险的状况。然后他们也有分区，就是可能是做政治相关的会在这一区啊，或者是做科学相关的会在这一区。所以我就看到达尔文啊，然后 Maxwell 啊，或者是牛顿的那个 monument 是蛮大的。那还有最新的那个 Hawking， 就是霍金。那霍金是在那个1818年的时候吧，好像是18年，对，18年的时候过世的。那时候过世，然后他就是被埋进去里面嘛。那时候我有问导览人员，导览人员就说，我就问说，哎，霍金是真的被埋这边吗？还是他只是一个 monument， 就只单纯一个石碑这样而已？然后那边导览人员就是跟我讲说，哦，霍金他这边是有，就他只有骨灰，他只有 ash only here， 就是。因为他就说教堂底下已经住满了，已经超收人了，然后住不下了，所以现在之后好像某个时代后来的人都是只能住在就是你地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个 monument， 但是你就只能以骨灰 ash 的方式然后入住你这个教堂这样。那除了这些有名人之外的话，还有那个就是国家贵族，他们英国国家贵族，他们在皇室也在埋在那个地方。然后埋在那个地方的话，更有趣的就是他的埋法就不太会像是可能无论是刚刚那些政界的显贵的人，又或者是科学界的伟人等等，在地上有一个石碑，他们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隔间。然后他们的墓，他们的棺材也很下趴，就他们棺材除了就是单纯你想象中的棺材之外，他们在那个棺材封盖的上面会再刻一个，就他们可能 那个皇后啊，或那个国王当时生前的那个样子的那个类似木雕还是什么，放在里面。那他会以一区一区，就是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可以想象成就是有各种房间一间一间，然后这一间就是这个年代这个王室这个家庭的人。那那边当然是开放参观啊，但是我一走进去之后就觉得又是浑身不对劲，那浑身不对劲感觉大完全就是跟去大英博物馆看到了一些那什么木乃伊这感觉是一样的。欸，这有趣的就是我有时候是没有看到，我还没看到但我就先感觉到，然后先感觉到之后才说哦看到木乃伊，哦来到木乃伊，哦看到坟墓，哦来到坟墓区，这样子的感觉。那在英国皇室，因为刚前面讲过嘛，他们皇室也被埋起来，然后他们的那个隔间特别气派特别澎湃，然后一次都埋很多人，然后那棺材上面都有一些雕刻什么的，然后就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形式，但就是进去之后觉得很不舒服。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那些王室成员就在里面看说干妈这哪来的那个黄色猴子在打入我们这个大英帝国的什么王室的这个领地还怎样怎样之类，你到底凭什么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进来，真的无理之名，然后开始在旁边疯狂碎念之类，然后让我很不舒服。我自己猜这样子啊，因为在对啊，就是在科学家区，在牛顿啊 Maxwell 啊或者是那个达尔文霍金那边就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但一进到王室群组可能那王室就比较高傲吧，就歧视他人，就是会让我不舒服，所以后来我就都没再去王室的地方。那刚讲了这王室会买的地方，所以就是聪明的听众应该想到，那么伊丽莎白二世在哪呢？那伊丽莎白二世其实没有被埋在西敏寺那边，因为刚前面讲到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叫做温莎城堡，温莎城堡就是他们王室贵族的生活的地方。那去那边的时候就是也知道哦，那个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就是被埋在那边。那只是这一次去那个温莎堡的时候，我就没有特别再走进去那些小隔间里面，因为我感受到应该也是会不舒服，所以就是啊，你们王室的位置就留给你们了。对，那英国行有印象的大概到这边吧。我后来发现本来预期会说时间会讲不出什么，但发现好像时间不够用，所以我就开始加速到法国的地方吧。法国是我整趟欧洲旅程的最后三天，那去法国就搭了课本上会出现的欧洲之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让我去这一趟欧洲去英国法国的怎么讲的体验更加完善的一个一环。一般来说可能就是说哦，去欧洲自由行就会搭飞机，你先在 A 地点去到某个国家，可能是去英国，然后接下来你搭飞机去荷兰去法国，然后再这样子玩这样子玩，所以可以搭到那个欧洲之行，我真的是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从小学课本那时候就是什么，哎，欧洲英法那边有海那个海底隧道，那海底隧道有个高速铁路叫欧洲之行，然后很方便很怎样之类的啊，从小到大都只有听过没有看过，那这次终于搭到。那这是开心的地方。那至于失望的地方，可能就是欧洲之星，可能因为真的是用了很久，然后那整个车啊的外观就是破破烂烂、脏脏的，不会像是日本的可能新干线或者是 JR 的火车，就是可能很干净，然后就是很宜人嘛。对，那边的就是外表脏脏的，然后哦，这就让我想到，我想黑特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欧洲他们的火车设计的椅子？就是要总是要一排是正着一排是背着的，这真的很反直觉。就明明你搭车无论是日本或台湾，就是可能好你从北到南好了，原本的那个椅子的面向是面向南方，然后你开到南边，你开到左营站的时候，那站务员就上车，然后把所有椅子再转向北方，然后再搭嘛。但不是英国、欧洲他们法国都不是，他们就直接设定一个固定的座位，然后固定的座位就是一排永远朝向北边，另外一排永远朝南边，所以他们就是不用去抢的位置。但是这样就是很给小欸，就是你如果运气比较不好坐到一个背对的前进方向的一个位置，然后就很不舒服这样子。对，去牛津或去剑桥的时候都体验到这种事情，就是哎，蛮有趣的啦。好，有点扯远了，回到欧洲之星上面。那欧洲之星大家玩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去法国三天两夜，但是是因为要比较便宜的票价，我们是礼拜六晚上就是最后一班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去，花了40欧吧，还50欧的车票，然后去搭，然后一到搭完一到的那个叫啥巴黎的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就瞬间觉得哇，巴黎真的是 如同大家所说，就是可以看但不能去或不能闻的地方，真的好臭。怎么讲，一开始去伦敦去欧洲的时候就想办法说扒手啊，或者是可能有小偷啊，治安很差很臭等等的问题，但其实实际上体验过之后会发现在英国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虽然有那个问我 chopstick 的那个奇怪怪人，但基本上是没有遇到更奇怪的人，那所以大家其实都好像还是可以好来好去。但到法国刚踏出那个车站的时候，我就不这么觉得，因为刚踏出车站的时候，直接迎面扑来的就是所谓的尿骚味，超他妈臭！那个尿骚味像是沉了大概五六十年，然后那个人就是膀胱可能已经爆炸，然后再从毛孔直接渗出来那种尿骚味。然后周遭可能一些车站就是有附近有镀根或施工干嘛的话，就是都是那种铁门，也不算铁门，就是反正被各种铁篱杆围起来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臭味，然后又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又湿湿暗暗的，又有些机友坐在路边，然后还没有灯光照明，就整体就觉得说，嗯，这边真感觉就是会犯罪会出事，所以真的要小心一点，把钱包都放在身上这样子。对，所以这样从下车然后开始逛巴黎去准备去住宿的地方，第一晚我就觉得，嗯，完蛋，这个地方真的是好不太能放松吧的感觉。那因为我们去巴黎就是买了一个叫做 Museum Pass， 就是博物馆通行证的门票，然后就打算这两天内，然后把一些经典的博物馆都看过。那就是从一开始讲的那个罗浮宫啊，然后那个叫啥，那个凯旋门，它也算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它也是可以用的。然后还有什么，奥赛美术馆、橘园，然后庞毕度一个走现代主义的美术馆，然后还有毕卡索的美术馆，然后或者是。哎，反正就是很多美术馆啦，在欧洲真的是会看美术品看到就是你整个视觉疲劳，然后疲乏，然后变得是一个白痴，脑袋空空这样子的感觉。对，那从罗浮宫开始好了。罗浮宫是我在法国第一天第一个早上，也不是第一天啊，反正就是第一个早上的行程这样。那从去那边开始我就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因为觉得说，哦，罗浮宫这种非常多人去的地方常会听到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嘛，像是无论是手环帮，就是给你一个手环，然后说，哎，这是可能这是什么慈善或什么的，那你以为是慈善，拿着就发现跟你要钱或干嘛的。那还有饲料帮，就是给你一些鸽子饲料，然后哎说，哎，你可以撒在那边喂鸽子啊，然后等你撒出去之后，然后跟你 charge 个大费用的。然后问卷帮，就是可能会一群人找你过来，通常是那个可能是年轻，也不是年轻，就是有点年纪的大妈或者一些比较年轻的妹妹会来干这种事情，然后他们围着你，然后叫你填问卷的时候，可能就趁着你的注意力被分散的时候，然后来偷你身上的财物。还有什么，就大概这种吧，反正就都是去法国去欧洲的最大的一个行动纲领，就是遇到人就都不要差小意，完全不要差小意。但我就是很害怕我自己怎么讲遇到了奇怪的人，然后我用英文讲到劝退不听嘛，然后就是很麻烦，然后弄得最后产品很难看。所以那时候就跟杨玉元同学讲说，欸，如果遇到奇怪的人，那这边是观光地区，那他们给我给笑的话，那我就要用台湾的骄傲去问了他们，我就直接说干娘滚啦这样子。那我本来是笃定这样说，哦，因为骂脏话还是中文的脏话的话，那周遭就算有外国人好了，如果骂得很大声，他们可能就会来看，然后可能就是如果出事的话，我可能比较不会麻烦。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骂得很大声，然后听到这些话的无论是中国香港或台湾的人啊，就是可能可以来关注我这边或怎样嘛，反正就想说，哦，那我就用这个国骂去宣扬中华民国啊，不能讲中华民国，宣扬台湾的国威，用这个中文去外交嘛的感觉。然后就是有像那种一种信心喊话，然后希望就是到时候遇到这种人，然后直接骂他，然后可以滚这样。结果看完整个罗浮宫，然后事情都很顺利，然后都没遇到什么怪人，然后直到最后离开那个金字塔罗浮宫那个广场的时候，然后有三个女生就是跟我们对到眼，然后朝我们走过来，就大概是那种大妈40-50岁年纪的，好，不能叫大妈，叫点没礼貌，反正就是大姐大姨。对，朝我们走过来，然后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但杨同学就直接快步离开，然后我就说啊，那些人是来干嘛？然后 那个杨同学就说，哦，这些人就是问卷帮给你问卷，然后可能就是要跟你拉小，跟你干嘛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他说，看是问卷帮，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你早点跟我讲，就直接骂他们脏话，我就可以试这个咒语到底有没有用。那结果你没有跟我讲，害我这错失这个机会，我觉得干不行，我一定要把握。然后可是后来就是走到快边陲地带的时候，完全都没有遇到人，直到真的是快踏出那个广场，离那个广场非常远的时候，才有一个年轻女生，比较真的比较年轻妹妹，看目测起来应该是20、22岁左右吧，然后就朝我们跟我对到眼，然后朝我走过来，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兴奋，对，现在听起来虽然很奇怪，但那时候很兴奋，说哦，终于有问卷帮来找我，然后他大概走到我两三步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就说赶紧滚呐、啊，那我看就是他好像就听得懂，他就直接走了，就完全没有再靠近我了，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哦，这个咒语 work。这作用就作用完全不用担心了。那也那后面遇到一些奇怪的人，我们就是用这个畅行无阻这样子。那很可惜的就是后来就再也没有遇到各种奇怪的人，然后就是完全没有机会再使用这个国骂。那只能说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吗？好啦，也不算比较可惜，就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没有再遇到奇怪的人这样子。好，那讲完这些插曲之后，我觉得就是可以来讲一下对于巴黎这个地方的印象的看法吧。那巴黎这地方用看的很漂亮，但用闻的真的好臭。它的地铁很臭，它的游民很臭，然后它的那叫啥塞纳河旁边也是有些臭味什么的。所以在课本上或者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照片，觉得哇这地方真是美丽，然后一定要干嘛干嘛之类的，其实去现场觉得好坏参差啦。但还是值得去的、啊、那个香榭大道或者是一些美术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刚刚前面讲了，我们去那个法国是去买了一个 Museum Pass， 就是可以去各种美术馆参观的。那从最基本的罗浮宫嘛，然后到比较现代的庞毕度等等的。那其实在看这个过程，因为在英国其实就看过一些美术馆、一些博物馆，所以脑袋的怎么讲，脑袋对于艺术或者是对美感的那个 sensor 或者是那个 capacity， 就它的那个容量已经是爆表的。那尽管当天看的东西都很满足，然后在思考每一幅画后面的一些可能想做的事情或者作品后面他想传达意义的过程，其实在看展品的时候是会累的，脑袋是会燃烧的，然后是会缺氧打哈欠。像我后来只要快逛那些展览什么的，其实一直打哈欠，然后一直觉得很累。虽然就真的走来看跟逛，但是真的整个消耗的精力是花费的蛮多的这样子。啊，庞毕度博物馆，我是真的还是美术馆 ，anyway， 反正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走一些现代风格的作品，我真的蛮喜欢的。虽然常常会有人说庞毕度那个作品最大的那个博物馆最大的作品就是它建筑本身，因为它这个建筑本身是弄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工业风嘛，那些管线全部都外放在外面，然后整个博物馆、整个美术馆，它的建筑的风格就是水管、各种管线，所以你会发现，你会进到那个手扶梯的时候，你是一个管线向上，然后或者是你在某个楼层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管线，然后或者是在某个展间的时候，它也是一些比较工业风格的一个样子嘛，所以它本身弄成了一个跟巴黎街道非常不相干、非常突兀的风格。当时在民众间好像就是有些抨击或者一些负评等等的啦，但这事情就是额外的话，那我就不太去细究。那法国的食物哦，讲完那个美术馆，但是讲食物，法国食物真的是比起英国好太多了。英国真的还是活在那种德军会开飞机去轰炸他们屋顶的那种感觉的做法。你们真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你们没有去做就是抢出一些比较好的食材什么的，你们只会去印度抢香辛料，然后跟讲一些很靠北的话等等之类的。哦，讲到靠北的话，我想就是回到温莎城堡那边补充一下，就是我蛮喜欢英国人讲一些靠北的话那种风格、啊、像是我们可能去剑桥去牛津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借着朋友的学生证然后进去参观嘛，那进去参观的时候，那些守卫或者是那些管理人就会说，哦 OK 你可以带人进去没问题，但是我会一直盯着你哦，千万别想给我搞耍或怎样，他会笑着跟你讲出这些话， I will keep watching you 这样子。 那我们到温莎城堡的时候，然后那边很多参观的展间嘛，那有些展间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叫做 Daughter House 女儿之家，那女儿之家就是那个皇室贵族他们的公主在玩的类似娃娃屋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像是袖珍博物馆嘛，就他们有一个超大的房子，然后里面都是做很小的，跟家电啊、器材啊，然后就是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排队进去那个展间之前的时候，然后那边的人就开始跟我们拉勒啊，跟我们拉就是讲些话，然后他们讲话就说：“哦，不好意思啊，你们这边要等比较久啊，因为我们这个展。”先一次整进去可能12个人这样子，因为哦，我们这边跟伦敦不一样，伦敦那边很挤啊，我们这边不挤啊，等等的，所以你们可能要等一下，就他们还要在那边偷偷臭一下伦敦。那这种讲话方式，我就觉得我蛮爱的。所以那时候刚一进去，看到他们在那个介绍，就是说哦，我们做了很多很小的东西，为了展示英国的工匠技术，英国的国力，所以我们把这个可能烤箱缩小了，我们把这个热水壶也缩小了。那因为去英国嘛，所以学到英国精神，就是知道讲话要就是靠背靠背的。所以我就跟杨元说：“你看他们那么喜欢把东西做那么小，那为什么他们不去把半导体那些晶圆体做更小？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出个什么3纳米、2纳米的东西？那在那边跟我们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的东西，这样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蛮适合当英国人，说实话，讲话很靠背靠背，然后活在自己世界嘛。我不知道英国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好啦，那回到最后，法国的食物。”时间也差不多了，法国的食物真的是比英国好吃太多了。虽然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找食物上面，因为一直在跑景点，但是真的是随便路上闻，可能都会比英国看到的一些价钱来的便宜一些。然后我觉得吃起来也有差，对，也有比较好。但在法国我吃了2餐麦当劳，那个麦当劳它有那个。起司薯条，然后那个起司薯条还有附培根的碎片什么的哦，真的好棒。对啊，去法国有点讽刺啊，就是去吃麦当劳，然后买麦当劳马卡龙，然后接着去其他店买马卡龙，然后再去另外一家店买马卡龙。虽然现在那几家那个名字都忘记了，但就是买了很多马卡龙，然后从马卡龙路跑这样子。啊，食物不错，地方有趣，然后也没有遇到什么怪人，因为有奇门咒语这样子。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吗？好像就没了吧，先这样吧，之后有想到再补充，但之后可能就开始更新工作了。那最后就是为自己的现况更新一下吧，就是我现在已经工作上班一个月了。那其实这一个月我也在想说要不要开始录音或开始分享的近况，但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整理一下或是拿捏一下生活的形式该长怎么样子，而不要就是直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吧，就是毕竟是在公司上班，好像也不能像是原本上班之前就是狂干猛干，想讲什么讲什么。而且刚入职那阵子真的蛮可怕的，很常看到一些人，就是他们看到我是生面孔，然后跟我自我介绍，问我说：“你是哪个部门的？”我就跟他介绍我是哪个部门，然后什么人。他们通常都会说：“哦，我知道，我听过你是某某某的新人，然后会录 podcast 吗？”哦，当时听到觉得哇操，太可怕了吧！我都还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然后这些人都知道我在录 podcast， 这不是一件好事，就等于是我可能之后不知道到底有谁会听这节目，然后我就不能开始可能干一些，就可能也不用到干，就是可能就是没办法讲太多我自己在做什么的细节，又或者是我对于。实验的一些想法等等的，就是就是因为公司的规定嘛，都是对啊，所以就是这部分我可能之后再想一下我要怎么去进行吧。而且太多人在听，熟人在听，就觉得好像又不太好，抱大手被听一听，然后被抓到一些什么把柄等等之类的，然后害我被惹上麻烦吧，是不太想要这样了。所以之后的节目我可能会再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分享或怎么录吧，那我期望中还是可以1周2更，然后可以达到稳定输出的部分。那这部分可不可以做到，我就是尽量啦。所以如果哪一天14突然没有更新了，那就是请各位就是纵容我偷懒一下，就是会懒嘛。好啦，那现在时间差不多，那今天就录到这啦，拜，要睡觉了，明天又要上班，真可怜。各位辛苦啦，晚安。